那刚刚提到这个三种无常啊，
啊，
三世的这个无常，其实在我们生活上是蛮多这样的经验的，就是三个语词还记得吗？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一个是无常，还第二个呢？无。哎，不是，不是那个五无常性哦，是刚刚那一部经哦。无常性、灭法性、生灭法性这三个啊，我要讲这三个。这三个哈、哦，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哦，生活里面其实经常都可以用来观察的哦。因为无常性是过去的。灭法性是现在，未来呢？生灭法性，你找不到啊？有吗？哈，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现在我对某某人有了这个爱啊，有了这个爱的心啊。那我们这把年纪也知道说，这种爱呢，从过去。啊，已经升起、已经灭去的经验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种世间的爱啊，不管是亲情的爱，还是呢男女的爱，还是呢子女的爱，总之人与人之间的爱呢，这一种爱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啊，很清楚可以知道说，这一种爱其实它是无有常性的，对不对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经历过很多这种爱的轰轰烈烈，然后又怎么样，又稀里哗啦这样啊，又很痛苦这样，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经验，人生的经验里面是一定是有的哦，不管你是亲情的还是爱情的还是什么情都有的哦。这种情呢，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已生已灭的过去的经验来说呢，我们都是有深刻体验过的，对不对？那这种已生已灭的这种法性呢，这种无有常性的经验呢，我们有没有在这些经验里面得到智慧？我们经历了这样子的这一种考验，有没有产生智慧就不一定了。如果已生已灭的法，已经验过的这一些法，这种生灭的法，你如果在这当中你没有观察，没有产生智慧的话，它对我们影响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会重操旧业，又会再来一遍的，然后不厌其烦的也是这样，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又轰轰烈烈了哈、啊，然后得到失去的时候呢又来稀里哗啦了哈、啊。诶，你看我们凡夫、哦、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其实并没有吸取到经验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呢在已生已灭已经经验的这种无有常性的法当中，我们没有增长智慧。不管是色的法还是心心所法，我们都没有增长智慧，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些无有常性的法当中呢，色法、心法、心所法当中不断的增长不善业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经验里面呢，应该要得到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就是论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能够确实知道说，哎，我过去爱他爱得要死的这一些情感啊，他也是会无有常性的，对不对啊？即使你没有分开，年轻时候的这一种爱跟你现在五六十岁的爱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看到都不知道有什么话题了，要找到很辛苦才找到一个话题不知道有什么聊天的话题了。以前呢、啊，没有得到的时候，哇，这个不用去编的，很多话题都讲不完，对不对？你看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在这种已经过去的经验呢，获得智慧的话，我们在当下的这一种情感当中，你也没有办法观察到它的 它是一种磨灭法，就是已生未灭的你也没有办法观察到，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对我已经没有男女的爱，但是我对子女的这些爱着呢，我有，因为子女还没有成长成人啊，没有成年，哎，你还有这种爱，还有这种挂碍，那这种已生未灭的你在这当中又没有办法产生智慧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当这种情变化的时候也是会影响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在过去的经验能获得经验能获得智慧的话，在现在已生未灭的时候你就有智慧观察到它总有一天它会变异的。我有心理准备了，然后我已经做好心理防疫了，我就不怕了。这个就是智慧。那你能够在当下的这些情感 这些诸法当中你产生智慧之后呢，那种未生未灭的法你也能够推理而知啦。所以一切的法，因为一切的法都是有生有灭的嘛，有生必灭的嘛，你就不会在这当中再去迷惑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在这些里面产生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这三种观呢，因为以前我自己就觉得非常好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懂得观察这种无常啊有生必有灭的这种智慧啊，它是不得了的，非常非常好用啊。所以大家自己回家啊，你开着很好的车或者是很好的脚踏车，你也要观察已生未灭而已啊，已生未灭的法啊。我们现在这个色身也是嘛，已生未灭啊，对不对？但是你看着它老去，你要优雅的老去，你要快乐的老去，不要难过的老去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会灭的。你有了这样的智慧呢，你就会怎么样呢？赶快珍惜时间，修福修慧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跟世间没有学佛的人不一样，就是观点不一样。你有了这种智慧的观点，所以你同样的会生老病死，但是你是充满智慧的生老病死啊。 OK， 好，那我们现在第三堂课要讲故事啦。啊，讲故事，我们上次是讲到哪一经，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书本是上到第几经？六三五，我们的书本课本啊，课本六三五，要重复几遍才听得懂。当师父很辛苦的，你们知道吗？特别是你们这个上年龄的人啊，师父很辛苦哈。六三五页，对，不是六三五经啊，635页啊。第几经？1066经啊。因为1066经呢，它跟1065经是相同的，它只是人物换一下而已啊。1065经这个人物呢是守比丘，有没有啊？即使出了家，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对治这三不善法，贪嗔痴啊，也是会堕恶趣的啊。所以1066经呢，如守比丘，难陀修多罗亦如上说。难陀经，修多罗就是经啊，难陀的经呢也是如上面所说，就是人物换了难陀而已，这样可以吗？那我们接着看1067经，找到哈。那1067经叫什么经？哎，难陀经。所以难陀经呢总共有几经，你看哦，你算一下有几部？两部啊，难陀经有两部啊。好，我们看难陀经。那这个难陀呢，就是这部经呢 也是佛在舍卫国啊。那我们看636啊，我们看书本的636页啊。尊者难陀是佛姨母的儿子啊，佛姨母的儿子。那如果佛姨母的儿子的话，是佛陀的什么表啊？表吗？哈，表弟，表弟啊，难陀是佛陀的表弟。那这个难陀尊者呢，他是什么呢？好着好衣，他喜欢穿着好的衣服，染色啊，就是布料呢要染得很漂亮啊，因为他是皇族嘛啊。然后呢要绸制光泽啊，就是他要缝制的呢非常的细致光彩啊，这样的布料呢他才穿。就是说他出家之后他还是这样，就是他的袈裟他的长衫要很漂亮的，要你看那个脚柱，脚柱相应部呢这个编者啊，他有把它相同的话呢引出来哈，要穿什么呢？烫平的衣服啊，涂染眼线啊，拿明亮的钵啊，就是跟我们汉译杂含有一点点不同了哈，大同小异。那我们上面的经文呢，就是喜欢穿这个漂亮的衣物之外呢，就是要执持好钵啊，好钵就是当然就是品质比较好的钵了。好作细细洗细啊，调笑而行啊，就是他是王子嘛啊，所以他当然就是穿着啊、衣钵啊、用品啊，就是要很讲究，而且他很好玩啊。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比丘呢来佛陀的地方，跟佛陀禀白说：“这个难陀尊者这样这样这样啊。”我们看第二段。那佛告一个比丘说：“你去把难陀比丘叫过来啊，大师要跟你讲话，就是佛陀要跟他讲话。”那这个难陀呢，听到之后呢，就是说：“世尊啊，叫我了。”所以他就过去啊。那佛陀就问难陀说：“你真的是好着好衣等等啊，细笑而行吗？”难陀说：“是的，佛陀。”很老实哈。如果是你的话，你敢讲吗？敢啊。那在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全部都很老实的这些比丘啊。那佛陀跟难陀说啊：“你是佛姨母的儿子啊，贵姓出家，就是贵族出家，不应该穿着好衣服啊，绸令光泽，执持好钵，好坐细细，调笑而行。你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啊，你应该要做这样的思维。我是佛姨母的儿子啊，就是贵族出家，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呢？应作阿兰若，阿兰若就是苦行，起时着粪扫衣，粪扫衣就是别人不要的布，把它裁剪为袈裟。所以我们的袈裟就是有一块一块，在印度的时候其实就是烂布啦，烂的布，破碎的布，把它剪成一块块缝叠成田状的，叫做福田衣啊。但是现在的很漂亮啦，对不对啊？现在很漂亮。那粪扫衣，常应赞叹着粪扫衣，常处山泽，不顾五欲。那要常住在森林当中啊，不顾五欲。这个顾呢，就是顾恋啊，眷恋，不要眷恋五欲啊。那佛陀这样跟难陀说：“你看到难陀受教已，就真的去做哎。”修阿兰若行起时着粪扫衣，而且也赞叹粪扫衣啊，不顾恋五欲啊，爱欲，因为难陀他是很爱他的老婆的，有没有啊？所以呢，这里后面也说不顾爱欲，就是他也放弃 他这个对于夫人的爱爱染啊。这时候呢，佛陀就说了这个偈颂啊，难陀何见汝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难陀，他说啊，佛陀说，修习阿兰若，家家行乞食，身着粪扫衣，乐处于山者，不顾恋于五欲。所以难陀尊者呢，听了佛的话呢，他就真的去做。我们从这部经呢，这个典故呢，可以看得到说，这些阿罗汉啊，他们的本质真的是不得了的，对不对？他本身就是一个贵族的人嘛，贵族出家的。所以呢，佛陀跟他说，你应该要修苦行，你应该啊，要放弃你的这些贵族的这种享受。诶，说改就改哦。我们现在的人哦，他答应师父啊，我回去好好用功，前面一个礼拜可以啦，第二个礼拜开始全部都忘光了啊，他不肯改的。现在的人为什么学佛那么难得法眼镜，就是讲不听，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啊，或者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啊。当然、哦、你看跟这种经典的根性差那么远，当然很难得法眼镜嘛啊。那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你从这个经文呢，你可以看得到说这个难陀啊，这个佛的表弟啊，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说改就改啊。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啊，要真的做得到体验佛法，有时候真的是要这样做得到这样，否则的话呢，我们是很难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啊。好，那这个是第一部经嘛哈，这一部经。那我们来看600，我看一下有没有补充资料哈。啊，补充资料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略过啊。我们看637课本啊，书本，那是第几经呢？1068经，尊者底沙经啊，底沙经。低沙啊，低沙经。那这一部经呢啊，也是佛在舍卫国啊。你看佛陀很多时候是在舍卫国的，明白啊？这时候呢，尊者低沙自己思维说：“我是佛陀的孤子兄弟。孤子的话是佛陀的什么人？姑姑的兄弟，姑姑的儿子，哎，就堂兄弟啊，对不对？”所以他是姑姑是表吗？姑姑是堂啦啊！你把师父都搞乱了，阿姨才是表，姑姑啊。所以他这里说世尊姑子，世尊的姑姑，姑子的兄弟，姑表，哦，是姑表啊。兄弟的话才是堂啊，对对对，兄弟才是堂啊。哦，这个也是堂。姑表 ，OK， 姑表，啊，好啦，我也不太清楚。好，这佛陀的姑表啊，那这个迪沙比丘啊，他就说他是也是王族嘛，皇族对不对？所以呢，他不修恭敬，无所顾虑，亦不畏惧，不堪见此啊，就是他。他是也是称着自己是皇族呢，所以他不修恭敬心的，那什么都不怕啊，也不听别人的劝谏，有没有？这时候呢，就有很多比丘呢来跟佛陀报告啊，那说他有这种问题啊。那这个无所顾虑呢，这个是编者把它修改的，本来的藏经哦不是律，本来的藏经是录，顾录啊，录取的录。记录的录， 记录的录，就是顾录。顾录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反省、检点、约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迪沙比丘啊，他对其他的僧众呢，不修恭敬心，无所，就是没有反省的心，没有检点约束自己，那什么都不怕，也不听别人的劝谏。于是佛陀就把他叫过来啊，佛陀把他叫过来之后呢，佛陀一样的啊，就是把这个问题重述一遍啊，问他是不是如此，他说是的啊。所以我们看下面那一段哈，佛告底沙汝不应耳，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做这样的思维，我是佛陀的孤子兄弟，应该要修恭敬心、部位心，还有堪任见止啊。畏惧，畏惧的意思其实它主要是说就是要有尊敬 啊要有敬畏啊，对师长啊、长老要有敬畏心啊，听从僧众的劝谏。那世尊呢就说了这个偈颂，善哉汝底沙啊，善哉底沙比丘啊，比丘啊，离嗔恚是善的行为啊，莫生嗔恚心，嗔恚者不善。若能离嗔跟离慢，修行软下心，就是调柔心了哈，然后于我所修行于梵行，我所就是佛的僧团啊，佛所，佛所的意思。然后于佛所修行于梵行，就是我们出家人啊，他说啊，我们应该要离去这种嗔恚心、傲慢心，要修调柔的心，这样你在僧团里面才能修清净梵行。啊，这个迪沙比丘呢就照着佛陀的话去做。所以你看佛陀在僧团里面啊，他遇到不同根性的人啊，遇到这种皇族呢，佛陀也是一样的跟他教育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教育的话，这些也是僧团的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佛陀他是一视同仁的啊，一视同仁啊。好，那这个就是迪沙比丘经。好，我们来看下一经，638。迪沙比丘经，这个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好了。补充资料在47页。47。找到没有？47页。补充资料。补充资料。47啊，找到没有啊？47页呢，最下面1068经啊，我们看这个迪沙尊者自视为佛亲眷啊，就是自己仗着呢，依靠着是佛的眷属呢，怀嗔起慢，佛劝诫他应该要软心制服，心离嗔慢，有没有？啊，所以这个迪沙尊者呢，就是佛劝告他应该要调柔啊，远离嗔慢。那杂含经对应的就是别意杂含啊，别意杂含。所以这一部经呢，其实这几个用语啊，在别意杂含的翻译有点不同啊。你看我们杂含的就是，我是这个迪沙自念啊。我是世尊孤子兄弟故，不修恭敬，无所顾虑，有没有啊？这个是录啊，录取的录，亦不畏惧，不堪见止。但是你看在别意杂含哈，他讲的更详细啊。他说：“比丘明月智，智习的智嘛哈。”智师啊，他的名字呢不一样，翻译不同哈。智师是佛的孤子，也是依赖说他是贵族，跟佛有关系，所以他就横怀骄慢，有骄慢心，不敬长老啊、哦。你看讲得很白了，不恭敬长老长辈，有德比丘，那他本身没有惭愧心， 美常多元，就是就很喜欢讲话就对了，善心杂话。若诸比丘少有所说，便生称慧。如果其他的比丘啊，稍微啊讲到一些他不中听的话呢，他就生气啊，因为他是王族嘛，所以你只要讲到一些不合他口味的话，他就摆脸色给你看。所以你看别一杂含的翻译呢，就更明白一点，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读这个杂含经啊，有一些资料呢，补充资料其实是更让我们更明白这个典故的一种细节啊。所以呢，有这个别一杂含对读是很有意义的啊。好，到这里可以吗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好，我们看书本1069经，尊者毗舍趋毗舍趋经，区域的区啊，它的读音是区域的区啊。那这一部经呢？一样佛在舍卫国啊，这时候呢有一个尊者叫毗舍趋班舍离子。那这一个比丘呢啊，毗舍趋呢，他就在啊在道场里面呢、啊，他集供养堂啊，就是集大众啊，在这个类似五官堂啦哈、啊，行供养的地方嘛，为众多比丘说法。言辞满足，妙音清澈，就是他说话用词非常的圆满，那声音非常的嘹亮啊，句意辩证，就是他所说的这些文句啊就是道理啊都非常的正确，随智慧说啊，就是有正见而说的，听者乐闻，无所依说。显现深意，令诸比丘一心专听。所以你看这个毗舍趋这个尊者啊，说法啊，能够让别人说的能够专注的听，这个是不得了的智慧啊，对不对啊？能够说法说到这样。尔时我们看第二段，这时候呢，佛陀啊入昼正受，就是佛陀白天那进入禅定，正受就是进入禅定啊。以静天耳，用天耳通啊，啊，然后闻说法声，听到这个毗舍趋比丘在说法，那说法之后呢，啊，听闻之后呢，佛陀就从三昧出定，那去到讲堂的地方，那在大众面前坐着，就告诉这个尊者说啊，善哉毗舍趋，你能够在这个讲堂啊。为大众说法，言辞满足等等等等啊，让比丘们怎么样呢？一心乐闻，当得长夜以逸劳逸安稳乐住啊，非常难得。他说：“尊者啊，比丘你能够说法说到各方面都很圆满啊，不管是用语啊、内容啊，啊让听众欢喜啊，对修行有帮助。那这一些种种的圆满啊。”非常值得赞叹。这时候呢，佛陀就说了下面这个偈颂，这个偈颂非常好啊，好到不行啊，所以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啊。若不说法者，愚智杂难分，此愚此智慧，无由自显现，善说清凉法。应说智乃章，说法为明照，光显大仙床，善说为仙床，法为罗汉床。有没有找到哦？有哈，嗯。那这一个课本的这个寄送呢，非常非常好。他说啊，佛陀说啊，如果我们不讲经说法啊，愚痴跟智慧啊是很难区分的，愚痴跟智慧你是没有办法区分的，就是众生的这种分别的能力啊就没有办法建立。所以我们说法啊主要就是要建立正分别， 什么是愚痴的行为，什么是愚痴的观点，什么是有智慧的行为，什么是有智慧的观点。此愚此智慧，就是这个是愚痴的行为，这个是有智慧的行为。无由自显现，它是不会自然的显现出来让你知道的。所以我们不透过讲经说法，你是没有办法正分别愚痴跟智慧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要听经说法呢，其实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让我们建立正见，我们可以分辨这个是不好的行为，这个是正确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大家最近应该都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一般说，哎，修五戒就是我们保住人生的一种基本，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或者是在舞台上的这一些代表人物啊，啊，这些公众人物，你觉得他们有五戒的行为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包装，到处都是欺骗，对不对？欺骗就是为了得到大众的信任，然后得到种种的名闻利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种人心啊，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说，佛陀教导我们啊，要远离愚痴行，远离这一种无明行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连这个五戒啊，不妄语啊，不两舌这种都做不到啊，你说怎么样能够修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哈。所以这个寄颂呢，他写得非常好啊。你看第二句，善说清凉法，因为说法智乃彰，智慧才会彰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善说清凉法，我们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彰显出来的啊，我们就同流合污了啊，因为分辨不出嘛。说法为明照，这个明照呢，中文字是这样，你可以把它倒过来的。你看，说法就是一种照明，这样就好懂了，对不对？它是一种照明，让我们知道对错。光显大仙床，大仙就是指佛陀，佛陀啊，光耀呢显现佛陀的法床啊，善说。为先床啊，那善说法的话呢，就是诸贤圣人的床啊，诸贤圣人的床啊，就是法床就对了。法为罗汉床，法呢也是诸阿罗汉呐、啊、等等圣人的床啊，所以说法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部经啊，比如说一部经一部论，我们一个会说法的人呢，他会让人家对这部经产生欢喜，产生好要，想要去深入它。那如果说我们不善说法的话呢，不善说法的话会怎么样呢？别人就会对这部经退失信心。师父，我本来还有一点懂，你讲了之后我完全不懂。那我就罪过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法其实要让众生建立正见，分别邪的跟正的，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说法的重要性啊。 OK， 那这个就是1069经。那这个1069经呢，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是48页，48刮胡1069，找到没有？有。 OK，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尊者毗舍区具备种种方便，为诸比丘说深妙法，佛称许之。 OK， 这个能明白对不对啊？我们看下面的对照哈。杂含这一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啊，就是毗舍区这个尊者啊，在讲堂里面说法，有一个名词我们没有解释，就是无所依说，有没有？那无所依说 我们看下面有一个圈圈的地方，无所依呢，在瑜伽师地论卷84有解释啊。他说无所依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利养恭敬名称的缘故而说法的，也不是呢依止衣食住药啊这种生活之具而说法的，也不是依止礼敬恭敬供养等事而说法的。那以什么来说法呢？为欲令他误入正法。你看哦，这个是说法的目的，说法的动机，我们是为了令众生误入正法而说的。又不与他有所轻蔑，乃至广说，又不会呢说法当中去诋毁别人，轻视别人。所以啊，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在学习阿含经，我们不能说阿含经是最好的法，最原始的法。你说这几句话当然是没有很大的错误，但是你说的心情会让没有学阿含的人会觉得那个受伤啊。所以我们呢说话呢要有善巧啊，我们要别人建立信心建立号召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自赞毁他啊，自赞毁他就不是正信的佛教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一定要有这种智慧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呢、啊、学了某一种系统的佛法之后呢，他就诋毁啊，或者是排斥别的系统的佛法，我觉得非常的不理智，非常的不理智啊。而且呢，我们很多人呢、啊、都是用这种有修行这几个字、哦、来判断，非常不好。我的师兄呢曾经呢有跟我讲过一个典故啊，在大家有听过泡奥禅师哈、哦哎、缅甸泡奥禅师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禅师，他说当年啊锡兰有一个大长老啊，过去泡奥禅令呢修禅。那这个泡奥禅师呢，因为有一个大长老来跟他学禅，如果按照我们凡夫来说，他应该是会觉得非常的光荣，对不对？因为他是在锡兰、啊、就是在斯里兰卡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长老，很有名的哦。但是他却很谦虚的跑到缅甸这里来跟这个泡奥禅师学禅。那学禅的过程里面呢，我师兄跟我们转述说啊，他看到呢这种修行真实的这种意义啊。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大长老、哦、他的戒腊比泡奥禅师高，戒腊比他高，就是出家年资比较久，他也比较年长。所以他来泡奥禅令的时候呢，虽然他是一个学生，他要跟泡奥禅师学禅嘛，他是学生，但是因为站在戒律上呢，戒律高的人就是长老，所以这个锡兰长老呢，在戒律上来说他是长老。所以呢，泡奥禅师怎么样做会比较如法呢？就是每一天，通常我们、哦、禅修之后呢，要去找老师小参，有听过吗 ？Interview 哈、哦，小参。通常都是学生去找老师的，但是泡奥禅师呢，他反过来，他去找长老的，就是他从他的房间跑到那个这个锡兰长老这个房间里面去跟他顶礼，顶礼之后他才跟他小禅。所以你我师兄转述这个典故给我们听呢，主要就是说，我们一个认为自己有禅修经验或者是你有修行的人，本身他更会尊重法，更会尊重戒律。所以有一些人说啊、哦，我很会，我很懂得正，我有正念正知啊，我禅修修得很好啊，念佛念得很好啊，别人都是你看都是在五欲那边打滚啊，很可怜啊。你看我们这一种啊、哦， 这种分别虽然是需要愚智的分别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仰仗自己有一点修行，你有一点家行，就看不起别人。你这种轻蔑别人的心，其实就是慢心，你没有在法在律上进步啊。所以我们自己呢修行呢，你越懂得深入戒定慧，你越谦虚，越不敢轻视这个法啊。所以我师兄跟我们转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修行人，在戒律上长老都还是要恭敬的啊，不能因为说你是老师要这个长老来礼拜你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在戒律上是不允许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要学习到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别意杂含的地方大家找得到吗？啊，48页嘛哈，48页别意杂含啊。别意杂含这里呢，他是说提到说，尔时比舍屈沙门般色罗指，有没有？有找到吗？啊，在讲堂及诸比丘而未说法，言辞圆满，所说无滞啊，就不会停顿嘛哈，也不会重复，能令大众闻者悦语，听之无厌，即得悟解。你看听法能听到无厌呢，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讲法的人，我们在这里坐3个小时，大家累不累？想不想早一点回家？所以我还要再进步一点啊！如果我能够像这个尊者这样讲到大家都忘记吃饭时间，哇，这个说法的功力真厉害啊！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些经典里面形容的这些尊者啊，他们是了不起的善根，非常了不起的，听之无厌啊，而且能够当下悟解。十诸比丘闻其所说，永耀欢喜，自心听受恭敬，供养恭敬，简心专意，听其说法啊。这个还一样，对不对？后面就重点了，不为利养及与名称，应意才变无有穷尽，能令闻者一词不忘。你看这个，哇，好难得哦！我讲之后呢，你能够一词不忘。哎，我要回去面壁思过一下。所以你看，我们说法要说到别人一词不忘是不容易，但是可以两部经哈，杂含经跟别意杂含一对呢，我发现的地方你就可以明白说，这个无所依说呢，就是不为利养名称而说法啊，这样你一对应就知道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读杂含经啊，还是要啊，就是对应经还是要拿出来看，那这样我们就会增长很多智慧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经啊，1077经，找到没有 ？OK， 我们看书本哈，107这部经叫什么名字？年少经。好，我快速的讲一下哈。这部经呢，是有一位年少比丘，就是很年轻的比丘啊，出家不久啊，出家不久进入僧团，他却呢不想去帮助其他的比丘做袈裟、做衣服。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比丘跑到佛陀那里去报告啊，去报告说，这个刚出家的比丘啊，都不想帮忙别人一起做衣服，因为以前的比丘呢，很多时候是要自己做衣服的啊，染袈裟有听过吗？啊，染色袈裟啊。我们看639页第二段，那佛陀呢就把他叫过来说，你是不是不想去帮助诸比丘做衣服呢？啊，这个比丘说啊，世尊，随我所能当力营助，就是随我的能力啊，我还是会随分随力的帮忙啊。这时候呢，佛陀呢就用他心通啊，知道比丘啊的心之所念，就是佛陀用他心中知道他们的想法，就跟比丘们说啊，你们啊 莫与是年少比丘语，你们不要跟这个年少的出家人啊常常聊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丘啊得了四增上心法，就是他得了四禅，得了四禅。那得了四禅呢，现法乐住 不勤而得，就是他能够住在正法当中啊，不用很辛苦，他就能够得到这些法的体验。若彼本心所为啊，如果他本身啊就是为了体正法的，所以呢他才出家啊，着袈裟出家学道，增进修学，现法自增自知作证啊，我生已尽等等，不收后有。所以佛陀的意思是说，这个比丘啊，虽然他看起来好像不帮忙大家做衣服，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个年少比丘啊，他的善根很深厚，他不需要辛苦，不需要怎么样辛苦呢，他就获得这个四禅。所以呢，他只要继续修行，他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这样的意思。好，那佛陀就做了一个偈颂啊，我们看下面的偈颂。非下略方便，这个年少比丘啊，他不是下略的根性啊，不是下略根性，薄得少智慧，或者是薄，不是说他的功德很薄，很少智慧。那这个年少比丘呢，他能够正向于涅槃，解脱烦恼锁，解脱烦恼的枷锁。此贤年少者，这个年少比丘啊，他是根性很好的，逮得上士处，就是他能够得到殊胜的法，离欲心解脱，涅槃不复生，就是涅槃了，他就不再受生了，不再有后有。此最后身吹拂众魔君啊，所以他是会用最后这一生来证得阿罗汉果，不再受后有了。所以这个年轻比丘啊，看起来好像很懒惰，实际上不是，是因为他的善根很深厚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去计较啊，因为他专注在啊，止观的学习啊，他很快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48页，1070经啊，这个经文大意是一样的，有没有？你看，诸比丘白佛有一个年少心戒比丘啊，没有跟大众一起做衣服。那佛告知这个年少比丘所作一半啊，而非无作啊，他是所作皆半了啊，他不是懒惰啊，所以不可以以外貌随便批评别人，因为他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帮忙大家，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专注在修止观啊，所以呢，他是一个所作皆半的圣者啊。那我们看别意杂含划线的地方，那佛陀呢告诉比丘说，汝等勿嫌年少比丘无所作也，你们不要嫌弃这个年轻人啊，认为他什么都懒得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丘啊，他已经是阿罗汉了，所以呢他就喜欢极静啊，不喜欢啊，就是不太会这种忙碌的生活啊。所以按照这里的情节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以貌取人啊，啊，你看到那个人静静在那里思维，你不要说你看他就是那么爱装了，装给师父看他在思维正法。你看啊，我们经常都是把别人贴标签，贴这个贴那个，然后自己是最好的，这个就是以貌取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啊。 OK，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有没有上课？下个礼拜有没有？有。 OK， 好。 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